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踏踏实实修自己。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4日。2015年8月，我来到纽约，到今天已经3年多了。我将近期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还恳请慈悲指正。一、得法。因父母修炼的因缘，我在1999年720前就已接触大法，也看了大法书，觉得转法轮讲得很好，它让人做好人。我想，如果人们按着真善忍的标准做人，社会会变得更好。1999年5月大法遭到迫害之前，我与先生因工作关系离开了中国。先生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工作，我那时在当地边学习语言边找工作。1999年720后，我从明慧网上看到中共开始对大法的残酷迫害与打压。后来又在明慧网上读到大法弟子丁岩被中共虐杀的消息，内心感到无比悲伤。当我再打开转法轮第一讲，读到往高层次上传功，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那不就是渡人吗？渡人呢，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祛病健身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传的这个法是什么了，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同修为了证实大法不畏生死。当时就觉得能得到这个法的人太幸运了，我对自己说，我要修炼。二，走出家庭观。当我真正下决心想修炼，大的考验就来了，就是我的家庭观。先生不是修炼人，非常相信中共的污蔑宣传，强烈的反对大法，反对我修炼。这个家庭观持续时间很长，从修炼开始一直到现在。一是我对情的执着太深，再者是自己一直没在学法上精进。回想来纽约前，学法断断续续，一直没有连续通读转法轮，有时看一遍法得多少个月，就是处在待修不修的状态。当时对修炼没有理性深刻的认识，还以为一直在修，让师父操了很多心。幸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母亲同修不时的提醒中，总算没离开修炼，但还是没有真正在法上提高，虚度了很多时间。我来纽约后，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认识到自己必须走出去讲真相，改变过去的修炼状态。先生看我真要走出去讲真相了，开始3天2头的辱骂，甚至动手打，扔我的东西，毁坏东西，闹离婚，在微信上找各种女人聊天。 我从小憧憬美好爱情与生活，刚结婚那些年，两人感情也不错，那些所谓美好的愿望一个个全被打碎。加上儿子从四岁起被诊断有社交障碍，是常人眼里的特殊孩子，小学初中进的是特殊学校，先生一直怨我，嫌我生了个这样的孩子，并嫁祸于大法。后来我和先生产生很大的摩擦，再也无法容忍先生随意疯狂的行为，还曾把警察叫到家。虽然他之后有所收敛，但我与先生的关系如冰水，他对我尤其怨恨。我虽表面上做到骂不还口，内心却暗暗充满争斗与怨恨。现在孩子们长大上高中了，先生又挑拨孩子，嘲笑我信的东西不符合逻辑，要孩子相信科学，不要有信仰。孩子们开始受先生影响，我有时急得哭了，认为是自己修不好，还把一家人往下推，也想去掉对先生怨恨的心，却去得很艰难。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要放下情，慈悲对待先生，去掉争斗心、嫉妒心，从内心对别人好，而不是抱着什么目的的去做。我应该学会堂堂正正的去修炼，不是修别人，是要修自己。我开始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学会了向内修自己，逐渐在法上归正自己。过程中也让我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重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先生的黑手烂鬼。现在我已逐渐能放下对先生的情的执着，渐渐从情中走出来，还可以参加两周一次的大组学法。平时有大法活动，我告诉先生这是反对中共对好人的迫害，我得离开家两天。先生不再像以前一样大吵大嚷，还担负了照顾孩子的任务。三，讲真相中修自己，救人才有力。2016年4月至7月，我在帝国大厦景点，那三个月，感觉自己在修炼上收获很大。记得刚去帝国大厦，还没出地铁口，怕心就让我的两腿不想挪步。我开始背红吟，求师父加持，还是不想出去，就坐在地铁里读论语，看着一辆一辆火车在我眼前驶过，从地铁站到帝国大厦走路不过三四分钟，当时对我来说是那么长。在师父的鼓励加持下，我迈出讲真相证实法的第一步，救人的正念一出，脑子里其他的杂念就削弱了。那段时间劝三退成功的很多，一车车的中国游客过来，平均每天都劝退十个人左右。但待的时间一长，人心渐渐开始滋长，讲真相的力度就不如之前了。我开始苦恼，但不久前一件事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向内找才能提高心性，心性提高了，周围的场也会跟着发生改变，救人就会有突破，因为救人的力量全是来自于法。那一天在帝国大厦前，我手里拿着资料，那时刚好没有中国游客，我看到对面两位同修开始在聊天，心中不由得生出不满的一念及看不起同修的心，心想，同修，你们是来景点讲真相的吗？怎能在这儿聊天呢？就在生出这一念时，我面前走过来三个中国游客，我赶紧迎上前打招呼。当我刚要把小册子递上时， 其中一人极不耐烦，一副凶恶的样子朝我摆手，意思是你走开。看他们表情很恶劣，心想再讲可能会把他们弄呛了，我就没再接着讲。他们三人继续向前走去，看着他们刚才那反应，我必须向内找自己，否则他们不听真相就不能得救啊。我一下子找到了刚才瞧不起同修及埋怨的心，我对自己说，哎呀，我到这里来才不过站了一小时，却生出这么多心来，我这哪是来讲真相的，我这不是往这个厂里加不好的物质了吗？再者，看到同修有不当之处，我应该善意的提醒，怎能生出其他心呢？这个念头一闪，也就是几秒钟的事，抬头一看，刚才那三个中国游客还在前面不远处的路口等红绿灯。我对自己说，他们远道而来，不就是听真相来的吗？我要走过去跟他们讲讲试试。于是我追了过去，非常耐心的，语气平静的跟他们说，这份资料是免费的，这是在国内看不到的真相资讯。刚说到这儿，其中一人快速地从我手里把资料拿了过去，像在抢东西一样。我感到他是那么的想接过真相资料。那一瞬间，我真真实实感到了向内找的强大威力。因为我向内找了，法的威力解体了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败物，心性提高了，再讲真相，对方就听进去了。四，救人急，师父领来有缘人。我们都知道正法在飞速推进着，在救人上师父着急，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领到跟前。2016年9月份，我在联合国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修们的鼓励下，利用午休时间，我在联合国大门口讲真相。这个景点中国游客一直很多，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再方便不过了。说是方便，一开始还是怕心重重，怕同事看到笑话，怕碰到我先生一番折腾。后来想想，我在做最正的事情，怕什么呀？还是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我努力克服，对自己说，不要多想，就抱着最纯净的心做事。逐渐的，我发传单接的人越来越多，如果碰到有人不想接，我就非常客气地回答说，没问题。我告诉自己要把持好尺度，不要强迫对方，因为西方人不愿意被强迫，毕竟我们自身的形象也很重要。某天，我在发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报道的报纸，站了很久，来了一位西方人，是位女士，她接过报纸时说，谢谢，这次我接了。他这句话鼓励着我，我悟到人们的观念总会改变的。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同修站在那里，我们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一定会打动人的心。2017年冬天，我还在联合国的另一个组织工作，有一天下大雪，因为预报有暴风雪天气，联合国决定第二天关门，但发的短信通知我没收到。第二天早上，我又坐车去了办公室，才发现不用上班。我在办公室工作了一会儿，午饭时间又去了主楼游客参观入口处，大门紧闭，路上也没几人。我想，等等吧，也许能有中国游客来。一转身，看到对面马路上一家三口是中国人面孔， 我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得知还是老乡，就跟他们讲真相。他们全家同意做了三退，我还给了他们一本《天赐鸿福真相册子》。我觉得我那天上班真是上对了，因为有缘人在等着我们。还有一次，心搅在常人事里，利益心、名利心往外冒，给自己找各种借口，午休时不想出去发资料，但最终还是生出正念走出去了。我在路边发传单，一会儿就看到同一个办公室坐在对面的一个中国同事迎面朝我走来，他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辛苦了。因为刚与他认识，办公室里也不方便，还没找到机会跟他提三退，现在遇到他，这不是很明显要让他听真相吗？我接过他的话说，谢谢，不辛苦。对了，你在国内听过三退这回事吗？我接着自然热情地跟他讲了起来，他说知道一些事，说他不信共产党。我就继续给他讲，他很痛快地答应做三退。我递给了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连声对我说谢谢。他离开后，我内心很感动，师父慈悲，我只是有了一点点正念救人的心，师父就把有缘人送到了面前。还有一次是雨天，午休时我来到固定发传单处，那地方离联合国大门口不远，因为下雨，过往的人不多，我仍继续打着伞站在雨中发资料，而且告诉自己要站得很规矩，因为我们的外部形象很重要，尤其在联合国这样的景点前。一会儿，我看到联合国的人事管理部的大领导、助理秘书长走了过来，我赶紧递上一张英文传单，他愉快地接了过去。我又一次很感激师父的安排，不管你的官多大，师父会给每个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当然也有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有时人心翻滚，执着心强，满脑子你争我夺，没有正念。午休时段，尽管我站在联合国门口发资料，几乎没人理会我。我悟到，做大法事情，心性没到位，救人就没有力量。后来我午饭就快点吃，吃完学几分钟法，尽量抑制自己的人心，让自己保持很强大的正念，讲真相效果就会好一些。记得之前感觉没法讲真相，胆战心惊，不敢迈出讲真相这一步时，有位同修说，你不用讲真相，你站在联合国门口就是真相。这话我一直记着，我对自己说，哪怕做一点点也要去做。记得一次联合国门口来了一车中国游客，看上去不是很凶，但被中共洗脑得很糊涂，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挖苦我说，看你还挺年轻，怎么不找个正经工作挣这份钱，指我们为挣钱而发资料。这种话听过不止一次，每当听到这话，我会告诉他们，我有工作，就在联合国大楼里工作。他们一般反应都很吃惊，我就给他们看我的门卡，顺势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中共用谎言欺骗老百姓，并劝三退。记得那次，我给他们真相小册子，那个说我的人很害怕，不敢接小册子，要我把有网址的那块撕一条给他。看到他的样子，想到大多数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被中共吓破了胆，每日生活在谎言中而不自知，真可怜。我就更坚定了讲真相的心，只有大法能破迷救人， 也让我对国内每日冒着生死传播真相的同修们更加心生敬佩。五，学好法是讲好真相救人的根本。我从2018年7月加入了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利用晚上时间给国内的公检法司人员打真相电话，给国内迫害严重地区的同修打开救人局面，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同修。这个平台是个修炼的好环境，大家都正念很强，每次交流都让我受到鼓舞。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我从一开始上平台怕这儿怕那，到现在可以较顺利熟练地拨打。面对电话那头各种各样的公检法人员，我能做到尽量不动心，尽量平和慈悲地对待。这是法的威力，都是得益于被法。加入平台后不久，在协调同修的鼓励下，我加入了每天早晨的背法。由于孩子上学，我只能参加30分钟的背法，时间不长，但我还是努力坚持着。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正念强了，周围干扰少了。例如一开始上平台打电话，被困魔干扰得非常厉害，现在这个状态已明显改变。一开始面对一次次响铃无人接的电话号码，我很无奈。后来向内找，修自己，发现自己没有修出善心和大忍之心，没有先他后我的慈悲，有很强的干事心和好多自私的念头。我就努力对照法修自己。就是因为自己的内心发生了改变，有一次打电话过程中，由一开始铃响无人接，到后来有两通对方听了2分多钟电话，还有一次听了长达12分钟。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要忘记来世的目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听同修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同修一家三口，孩子小的时候跟着大人学法练功，这个孩子长大上学了，渐渐就不修了，在社会中随波逐流，被常人的大染缸淹没。他的父母也由吃苦精进变得散漫懈怠。孩子20岁时，有一天晚上喝醉酒回到家，他说了这样的话：我现在喝多了，我要说几句，等明天我醒来后，我今天说过的我就啥也不记得了。爸爸，你太冷漠了，你怎么不管我呢？你看我现在这样，其实我年岁很大很大了，已经很老很老了，我已经修了很多很多年了，这次来人世就是为了修炼。爸爸，你打我，你骂我，你也得让我修啊，你怎么能不管我呢？爸爸，我老爷现在这样就是为了让你过关啊，你要是过不去这关，你就修不成啊。这个孩子第二天醒来后，真的完全不记得昨夜说的话了，他依然如故，言行如同常人。这位爸爸听了儿子的酒后真言，很是震惊，精进起来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他基本上不看书学法，不发正念，只是在身体难受时练练功而已。很多同修与他交流，希望他精进起来，但是他始终无动于衷，也不说什么，也不修炼，天天看电视。有同修在发正念时，看到在他的空间场里有很厚的花岗岩样的顽石，还有黑黑的树杈子挡着他。因为他自己不发正念，别的同修再清理也没有变化。听了这个故事，想到这个男同修的现状，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众生， 因为他的不精进，也许都呈现出枯萎、凋零、衰老、病态的模样，并且每况愈下，那是怎样的凄楚、悲凉、无奈与无助啊！一个修炼人的不精进，毁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众生，可能还有随他而来的孩子和孩子的众生。孩子的话，是千年老道的哀怨哭诉，诚心恳求，最后期许。可惜的是，他的哀求没有唤醒父亲，也没有拯救自己，他们还是遗忘誓约，沉睡不醒。还有一位同修，年幼的时候麻疹、天花、水痘一起发作，眼看着就咽气了，爷爷就要把他扔掉了，他却奇迹般的活过来了。他能活下来，也许只为得法。可惜的是，他现在也基本不修，天天看电视。这样为法而来的孩子，也许成千上万，这样立志修炼的父母，也许成千上万，一头扎进苦海人世，发愿助师正法，如今昏昏沉沉，自顾不暇，迷途难返。他们为什么会沉沦在利益里，沉迷于情幻中，沉醉在安逸中？因为忘记，忘记了来世的目的，忘却了自己的誓约，忘掉了众生的嘱托。因为忘记自己是神，所以才会留恋世间琳琅满目，光怪陆离。因为忘记了许诺吃苦修炼，所以才会放纵享乐，安逸懈怠。因为忘记了牵手而来，所以才不理不睬，冷若冰霜。因为忘记了发愿度众生，所以才左顾右盼，自私自保。曾经的发愿、誓约、牵手，那一切已经太久远了，淡漠的像一场梦，模糊的看不见，忘却的记不起。有的人已来世万载，有的人已轮回千次，而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从前，忘记有约。年华可以消磨人的意志、信念、坚定，光阴可以沧海桑田、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师父在红银登泰山中说，停于半天难得度，岁月让人忘记誓约，世间又时时诱惑，如果昨天放松一下，今天享受一些，后天少做一点，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地懈怠着、堕落着、下滑着。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越陷越深于常人中，也就越无心修炼。修炼停于中途，行百里者半九十，就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如何能让自己修炼如初呢？时时提醒，多多勉励，勤勤督促。如果在每一个黎明都提醒自己，我是练功人，我必须练功，也许就不会赖床不起。如果在每一次矛盾中都要求自己，我是练功人，我要提高心性，就不会与常人争斗。如果在每一回欲放纵之时都告诉自己，我是练功人，我不能荒淫，就会止于灯红酒绿。如果在每一句冷言冷语之前都想到携手同来，就不会嫌弃厌恶。如果在每一天都告诉自己，我有誓约在身，就不能混同于常人，不会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师父在红银三穿肠中说，酒是穿肠药，上瘾难戒掉，一杯解心忧，十觞鬼在笑。其实世间的一切，电视、电脑、手机，只要我们拿起来看一眼，就会被吸引，就很难再放下。如果真的上瘾了，就是被勾魂了，心就被磨乱了。长此以往，日日下去，时间浪费了，精神颓废了，修炼荒废了。每一次的放纵都离神远一步，离鬼近一步，鬼就在窃笑了。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个人理解，在修炼中真正能毁灭我们的，不是邪恶，不是迫害，不是旧势力，不是苦难，而是我们自己，自己的忘记，自己的迷失，自己的放松，就是自欺自毁，自暴自弃。在历史上，越王勾践天天卧薪尝胆， 才有了三千越甲吞吴的成就，曾参日日三省吾身，才有了进步的飞快，学艺人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自然才艺精湛，平时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才能修己尽德。要想做好一件事，就要专心一致，行思作想，须臾不离，磨练自己。在现今中，大法弟子为什么学法困、练功累、发正念时睡、讲真相时怕呢？为什么糊涂、懈怠、松散、精进不起来呢？因为迷失了方向，偏离了主线，忘记了誓约，才会左顾右盼，才会举步维艰。万事缘盘根错节，一线牵细细微微，只有抓牢这一线，才能勤而行之，勇猛精进。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最初的春天，我们发愿助师正法，我们许诺救度众生，我们约好同行同归，我们说过不离不弃。只有念念不忘，才始终清醒理性，只有常常记起，才不迷惑于名利，只有多多督促，才不放松懈怠。请不要忘记久远的宏愿，来世的初衷，做人的缘起，修炼的目的。日日告诫，常常叮咛，时时勉励自己，我们为法而来，使命在身，相约携手。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当你觉得苦的时候，当你觉得难的时候，请想起师父说的，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摘自红银三，只为这一回。请想起孩子说的，我已经修了很多很多年了，这次来人世间就是为了修炼。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向内找，为整体负责，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5日。一段时间来，在媒体中遇到的问题引发了我对正法实修中如何为整体负责的一些深思，交流出来与大家一起切磋。我在媒体中是做对华广播的播音工作，随着不断深入参与，一些问题也随即而来。例如一些播音员不按要求的时间签到上下线，播音文章不按要求署名，检查其他人员的音档敷衍了事，甚至不检查，造成播出时有误。也有的播音员对别人给他查出有问题的音档不改正，不予回应等。而编辑的稿子也常问题百出，比如语句不通，张冠李戴，成语解释是非颠倒，名称或数字翻译错、写错等等。起初我对出现的问题还会耐心指出来，但随着问题不断重复发生，逐渐开始有了反感情绪，开始议论，之后发展到内心不平，振振有词的指责，完全陷入是非对错之中，就事论事。向外看的人心，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忽略了自己作为修炼人的表现，却还觉得自己是在为整体负责。直到近期项目负责人出现病业表现，引发了我在整体正实法中对实修的反思。师父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见精进要旨道法。师父还说，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见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我开始静心向内找，惊讶地发现隐藏着正实自我的私心 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爱着急的心，不吃亏的利益心，得理不让人的争斗心，在人中形成的责权分工有致，对人对事如何做的观念等等，这些人心和人理强烈的让我去执着着同修的对错表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们要不放弃常人社会中所认识的那些东西，你就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师父还说，你所执着的一切，这就是你的障碍，在修炼中所要遇到的这些关，其实那也是你自己的难。我利用它的目的就是打开你执着的锁，叫你能够看到真相，使你的思想能够得到升华。见瑞士法会讲法。我悟到这一切表现其实都是自己人心的对应，它障碍着我在整体中无法理解和包容出现的问题，无法配合好整体。我们这一法门是真善忍同修，只是单纯真实的反映问题，没有善心是不在法上的。在发正念全面否定清除这些人心和执着的同时，悟到了就去做到。于是我开始重视对待自己冒出的念头，每当有不良想法和负面情绪时，先让自己冷静，不随着动，先摆正自己的态度，要求自己没有任何负面思维，没有无可奈何的悲观想法，对出现的问题自己能解决的去解决，不能解决的反映给协调人，请他帮助联络，遇到协调人不方便时让我联络，也要求自己无怨言去配合。同时重视听直播，这一档节目录完后我会去听直播，去学习其他播音员的优点，并收听此档节目的资讯，了解当下时事。同时每天浏览明慧网，了解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以及阅读交流文章，及时对照自己，还要求自己每天利用碎片时间快速阅读了解当天国内外新闻时事，以便自己在上常人班时也能跟上时局发展，了解新闻动态，跟上媒体报道的进程。逐渐的我发现，在遇到问题时不会马上激动向外看了，反而会站在对方立场为同修设想。比如一次稿子中把3250亿元写成了325亿元。在及时修改时心里很平静，没有在想编辑或是主编如何，反而心生体谅之情，觉得媒体中无论全职同修或是义工同修都很辛苦，顾不得吃，顾不得睡，为了同一目标全力投入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又想到有的年轻同修放弃自己在人中所谓前程和职业发展，全职投身媒体中，而心生感慨，真的不简单，挺了不起的。恰逢此时在一次晨练时，因提早到练功点，看到两三位早到的同修在捡报纸、塑胶袋等垃圾，清理周边的场地，让大家有一个干净的环境练功，顿时心里很温暖，也很感激。而这让我联想到了媒体，初创媒体时的艰辛和困难，以及是否能立足于常人社会，怎样发挥作用等忧虑。今天早已走过了那段时期，步向成熟，同修们为我们创造好了这个平台，现在的我身在其中，只需要把自己该做的认真做好，配合好就可以了。由衷地感到媒体走到今天的不易，开创的这个环境应万分珍惜。在放下了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后，内心清静，思想集中，心情也变好了。我的心不再被迷中那些看似真实的问题表象所带动，然后发现问题没有那么多了，真是境由心造。师父说，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执着的东西，每个人都觉得他在常人社会中有一个自己认识到了的真理，他就固守着这个东西，维持着他的人生。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在常人中无论悟到了什么理，在高出人类所有层次的生命来看都是错的，因为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反过来的。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衡量问题和做事的基点上，能按照法的标准思考，随时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不陷入到具体事中去，把持住自己的思想，时刻能用真诚、善良、包容的心对人对己，这就是在正悟与为整体负责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不忍看迫害文章说起，同修们都来正念制止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0日。那天在明慧网看到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其中有一段对我触动很大，大意是同修一开始也不忍看一些迫害文章和酷刑，但是后来悟到，如果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都感觉刺激难受而不看，那么常人怎么会去看？我也是这样，总是避开这样的文章，不忍看。有时看恶警的邪恶还会产生一些怕心，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看到这篇文章来点悟我的，于是我不再避开，认认真真地看每一篇报道同修受迫害的文章。看到全国各地好多恶警那么无法无天地迫害同修，心里真是非常着急，自己能为同修做些什么呢？大陆的电话卡都必须用身份证实名办理，看到同修曝光出的一些恶手的电话也无法打，心想也不能光依靠海外同修来电话制止邪恶呀，我们就身在中国大陆，我们也得站出来做些什么。就在刚才看到一位老人被冤判8年后，他女儿又被绑架，心里真是非常气愤，不知不觉就单手立掌。这时师父给予了智慧，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能力，我们的正念是除恶的佛法神通，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我建议能上明慧网的大陆同修都针对曝光出来的邪恶去发正念。师父说当然还像以前发正念那样去做，我讲出来你们知道了，发正念的目的明确就行了，不用太具体的去想，带有这样一个目的，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见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我们的功是有灵性的，它会自动去找到邪恶，消除它。我在针对一个监狱长发正念时，意念中让自己的功打到那个地区那个名字的人身上，清理他背后的邪灵，让他现世现报，同时加强被迫害同修的正念，赶快回家。发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忍不住流泪了，我是闭着修的，我想也许是我神的一面，看到同修的被迫害不忍，也或许是看到这个恶人在无知中造下如此巨业而替他难过。每天明慧网都会曝光具体的地区和姓名，我们可以去针对他们发，清除操控他们的背后的邪恶因素，让无可救药的恶人现世现报， 不允许他们再来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从而影响众生的得救。大陆大法弟子的正念都集中起来，去针对每天曝光出来的邪恶，那个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配合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让明慧网的曝光作用更加强大而及时。以上是我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圆融，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恨不去何时了》，读修去怨同修的心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日。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文章《修去怨同修的心》，读后触动很深。虽然另外空间我什么也看不到，但同修说的怨恨心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我非常相信，那种表现也是很可怕的。我自己也是怨恨心很重，修炼20多年了，怨恨心一直没去干净，遇事不冷静，对家人、对同修，反正怨恨的地方多了。自己心里也急，感觉总有个根没去掉。先说家里，儿子和儿媳生意扩大搞投资，儿媳惦记着我那几处库房，还不明说要，总跟儿子闹离婚。儿子唱白脸，每次闹离婚，儿子总跟我说，爸，那几个库房你就给我们吧，他真要跟我离婚了。我开始纳闷，你离婚跟我库房有啥关系？库房是我的，为啥给你们呢？后来我忽然明白，这是手段，不明说，以离婚逼儿子跟我要库房，把这笔财产先拿过来，让我主动给，名义上我又没要。想明白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气又恨，觉得儿媳心术卑鄙，手段太狡猾。我问儿子，你们是怎么想的吧？儿子说，是呀。你媳妇也是这么想的吗？是呀。我说，何必这样呢？你爹是练工人，能放下的。我话虽这样说，心里很不情愿，那几处库房300多万呢，一撒手就不是我的了。虽然我还有房子，心里不甘就这样给他们，我还没70老80呀。特别对儿媳，心里怨恨很大，你这个狐狸精，用这种手段逼我，太刁了，你损失多少德你知道吗？虽说怨恨是没偶然，还是给他们了。心里更过不去的是，儿媳拿到库房后一点不感谢我，有时打电话也不接，接了也是应付，我忙呢，一会儿打过去，可并不打过来。我心里堵，想找他好好说道说道，可又想练工人说什么呢，跟常人争，再说财产早晚都是他们的，算了。儿子跟我说，你不是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吗？咋还生气呢？我想总不如在我手里踏实。心里明白这是关，感觉咋这么难过。我发正念清理怨恨心，铲除那个不平。心里不平衡是妒忌心的表现，是私，是我。我的库房凭什么儿媳硬要去？我要是常人的话，越要越不给，可我不是常人呀。当我发正念清理这个怨恨时，觉得心里不那么堵了。清理了好几天，感觉亮堂多了，这时心性又有一点提升。库房给他们了，得改门窗和拆隔墙什么的，儿媳他们是外行，我应该主动帮助他们。于是我说，需要我帮忙随时吱声，我帮助你们弄。话虽然不那么干脆，总算是提高了点。后来冷静下来想，什么是我的？不修大法我活不到今天，钱财有多少都是一场空，儿子和儿媳和我没有缘，也到不了我家，没德也继承不了，这点事有啥赚默默的？再说了，师父说，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 正法修炼结束的那天，那几间库房我往哪带？我是为这个来的吗？关键是这颗心太难放，感觉心里很苦。师父说，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见转法轮。当真正放下时才轻松，也能看透这事，感觉境界跟原来也不一样了。还有一件事是，有个同修欠我十多万元，后来他生意黄了，又出现病业状态。我每次去看他时，心里都有怨恨。我想，你要精进点，能这样吗？看这样子，钱也还不上了。他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有时去时，偶尔看见他买贵重水果和食品等，我就怨恨，欠我那么多钱不还，买这么贵的东西，我生活都没这样。后来，这个同修走了，送葬那天我没有去，也是心里有怨恨，活着的时候我帮助那么多，死了去不去有啥用？然而，后来我对这事渐渐有了改变，每个身边的同修都是帮助自己成就自己的。表面是借钱引起的不平和话语上心里被刺激了，其实修炼人提高的巨大内涵都在这里面，怨他还是找自己，那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就会白白丢掉了应该提高的层次。人心需要经历一些事情的磨合才能一点点去掉的，过去就过去了，过不去机会就没了，下一次是下一次。师父说，要知道原谅别人，体谅别人，要知道互相帮助。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每想起师父这句话时，我心里都悍然。我对家人和同修很少有体谅的心，平时对谁不满了憋不住，见人就说，不修口。这种状态按说修得不咋样，可偏偏还觉得自己修得好。跟别人交流时也能说出一套套的，甚至建议别人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心里深处那个在别人之上的东西直往前拱。有时想，修炼人悟到的那点东西不在于嘴上说不说，少说不说，谦卑才是沉稳。看到家人和同修那些气人的事儿，不在于说不说，能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去体谅才是成熟。包容和博大是境界，修出来才知道是什么感觉。读同修文章后的一点浅见，并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编辑部通告后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0日。明慧编辑部通告发表了，我们看后震动很大。当我把这事说给一些常人听时，他们也感到震惊。这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真是当头一棒，想给自己留后路，就必须停止迫害，不然自己出不了国，如有海外资产，也可能被没收。这个人权制裁很有实效，很得人心，很值得世界各国政府效仿和迈出正义的一步。看后有两点想法，一是这个通告是讲真相、制止迫害的好利器，明慧网可以把这个通告整理做成真相资料，大陆同修大量散发，让世人都知道。恶警恶人迫害大法弟子，若想去美国，美国是可以拒签的，更别说往外挪资金了。二是怎样把20年来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那些恶人统计清楚，报到明慧网？这个事得细心核实。比如说，有的国保警察、610恶人等已经退休了，有的调离岗位。按通告要求，搜集这些人信息有一定困难， 他们的照片、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不好查找。这里我想提个思路。首先，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直接责任人和上级领导，先从乡镇、县、区开始，从头理一遍。当年迫害开始时，谁是头，谁是上面领导，下面人谁干的最凶，有哪些具体事实，谁参加了绑架大法弟子，谁实施酷刑了，谁把同修冤判和劳教了。20年来，明慧恶人榜收集了10万多个恶人的信息，有效地利用这些现有的信息，收集这些人的个人信息，加上明慧上对于他们作恶的报道，会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其次，有的同修在政府机关工作，查找这些人信息可能容易一些，因为公检法司、610等政府所有单位都有管档案的人，一查就能查到。还有，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是信息公开，照片、手机号和名字都在墙上或大屏幕上，同修可以到这些单位去，用手机很容易拍下来。还有一种方法是，同修孩子或亲戚有在交警工作的，交警平台可以查到，每个交警用自己手机随时就可查到，很方便。交流时，有的同修说等等再说，我觉得不能等，邪恶巴不得你等，不做才好呢。我们要稳妥的、尽快的把这事做好。一点个人浅见，共同修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活中要用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年前，常人中又一轮病毒性流行性感冒，大面积的、铺天盖地的蔓延了很大一片地区，而且这一次很难治愈，高烧不退，喉咙干涩，咳嗽不止，输液打针，怎么治都不见好，医院都装不下了。我姐姐不修炼也得了这种病，整天输液打针不见好，一个月了，嗓子还沙哑着。我就想，谁让他不相信大法呢？看我。于是言谈之间也显露出来。眼看快过年了，我们学法点也有2个同修出现了这种状态，我心里就犯嘀咕，怎么练功人也闹病啊？我可别闹啊。过了几天，我女儿同修也出现了这种状态，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整天不吃不喝，发烧不退，难受的她痛苦不堪，几天下来症状不见好转。看见她那么难受痛苦，我这心里揪得难受。我开这个门店，平时就我们娘俩看店，这几天我一人看着店，我又忙店里又得照顾她，几天下来累得我精疲力尽，就想啊，我可别倒下，我要倒下也得等我女儿好了再倒下，要不谁来照顾她，我的店也得关门了。就这样一想，结果我女儿7天头上好点了，出来看店了，她出来的当天我就倒下了。师父讲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见转法轮。倒下之后，我一下悟明白了，我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对呀，我怎么能那样想呢？我怎么能求得病呢？
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想问题都得用正念，因为师父已经把99年720以前的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功能也给打开了，所以才让我们发正念，使用神通除恶，也就是大法弟子一念出善恶。见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平时让自己完全融于法中，不论是想问题做事情，要按法的要求做，所以生活中也要用正念。再说我姐姐是常人得了病，虽然她不相信大法，可我也不应该那样想，这哪里像个修炼的人，哪里有一点慈悲心，众生都在迷中，应该慈悲众生。哎，都是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念不正，才招来了身体的这场磨难。理顺清了，念正了，身体也就好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